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人生旅途中，你有没有过觉得信心荡然无存的时刻呢？有时候我们信心满满，尤其在属灵生命高峰的时候，或许我们会遇到一些艰难，但是回头数算恩典，我们就有信心继续向前走。就像以色列人，他们在过去经历过神如何带领他们经过红海一般，如果我们记得当时的那样的恩典，我们就有力量继续向前。但往往人是很软弱的，当我们再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许多的状况并不是如此啊，不是数算恩典，而是看见前面困难重重，因此而丧胆而灰心。信心之火好像已经熄灭了，好像已经死了，我们会问到底要到何时呢？这些痛苦何时才能结束？如何才能够苦尽甘来呢？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是信心，但是信心是看不见的，而信心要如何建立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当然我们知道，我们要靠着读神的话语，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要好好的祷告，才能够建立真实的信心。但是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我们需要有同伴，我们需要共奔天路的好伙伴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知音人、同路人，我们很容易在布满荆棘的路上感到疲乏、困倦，甚至于跌倒而寸步难行。当一个人意气风发、自信满满之时，恐怕他并不觉得他需要任何人的帮助。但当一个人跌到谷底，却有人愿意伸出援手，这时候很容易能够让他柔软的心感受到温暖。因此刘文在这儿实在是很盼望，透过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，不仅陪伴你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，也能够陪伴你走过高山或低谷。很多时候信心软弱时，我们的自我对话都是负面的，这时候我们就更需要神的话语以及属灵同伴的帮助，来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再一次的被点燃起来。好，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。诗篇领袖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这篇领袖短文的主题是死的信心，经文在诗篇第115篇9到18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5篇9到18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115篇9到18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亚伦家啊，你们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，
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。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，他还要赐福给我们，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，赐福给亚伦的家。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，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。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，下到极境中的也都不能，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死的信心。多年以前，在神学界产生神死了这样的运动。当然，神还是活生生的，就如诗篇第115篇所告诉我们的。然而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人的问题不在于神死了，而是在于他们的信心是死的。他们对于这位永活的神没有活泼的信心。在这段经文中，诗人提及三组人。第一，他说到全国人民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然后他谈到祭司，亚伦家啊，你们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。接着又谈到所有的信徒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。我们如果要拥有与神之间该有的关系，我们如果要经历他是有活泼大能与福分的永活真神，首先就必须要倚靠他，相信神所说的都是正确而真实的，他是不说谎的。意思就是相信神正在做的乃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他是我们的盾牌，他是我们的供应，他是我们的保护和我们的安全，他也是我们的满足。第二，我们必须敬畏他。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神所赐的是最美好的福分。敬畏神意思是向神表现出崇敬，在神说话与行事的时候尊重神，不存着试探神的心。第三，我们必须称颂他，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总是祈求神来赐福我们，但这位诗人却说，我们要称颂神。默想神的话。如果我们敬畏神，信靠他，经历他所赐的福分，就无法不称颂他。愿我们赞美他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们因惊涛骇浪而失去信心，因顽梗悖逆而失去敬畏你的心，恳求圣灵来恢复我们，使我们仍得救恩之乐，死去的信心可以靠着耶稣基督重新复活，再次靠主有活泼的盼望，坚定的信心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下面要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天韵诗班的《信心的旅途》。
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，为我打开一扇窗户，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，实现在心灵的深处。
信心是一个奇妙的祝福，为我打通一条道路，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，即使眼前无云密布。啊，星星的旅途，翻山越岭也不轻易掉转脚步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； 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。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，心理专家教你重构正向思想，取代负面自我对话，帮助你提升自信，改善关系。今天我们要来到第五章了，第五章仍然跟自我对话有关系的。第五章的主题叫做自我对话，拿回更多控制权。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部分，弗兰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女性，30来岁，渴望以婚姻为前提认真交往一个男友。有一些很不错的男性约她出去，她喜欢他们，他们也喜欢她，但这些男士一个个都离她而去。弗兰一点都不知道，那推倒他们的就是她自己，全因她的自我对话模式一直没变。当关系开始进展，弗兰就开始撤退。即使那位真命天子不但对他有兴趣，而且已经投入真感情，问题出在弗兰的心思意念。弗兰很常听他心中的自我对话，延续他和感情对象之间的对话，但他会把最小的事情挑出来胡思乱想。例如假如她的男友没有花很长时间跟她讲电话，她就会告诉自己，她对我失去兴趣了。接着她开始想象感情上的各种相关问题，有时到最后，她竟相信那些想象真的发生了。但我们的自我对话就是有这种能力。弗兰虽看不到她的自我对话有多大的破坏力量，汤姆他却能看出他的自我对话具有潜在的杀伤力，他无奈地称之为喋喋不休。汤姆说，这是我所能用最好听的话来形容在我脑袋里进行的事。他说，我发现那是我自己的对话，但有时候也涉及别人。我真的会在脑子里跟别人延续很长的对话，有时候是重复的内容。但愿我能说那些对话内容都不错，可惜多半都不是。有时就寝后脑子里仍然喋喋不休，我就会好几个小时全无睡意。那个无声的想象的对话使我的身体和情绪不得休息。有时候我感到生气或沮丧，却不知道为什么。过一会儿我才恍然大悟，是我脑袋里的想法所导致的。大家都会这样吗？还是只有我呢？这种事一般人大概都避而不谈吧。我以前说过，但值得再次重申，对自己说话是正常的，而且你能学习控制你的自我对话。事实上，读到这里，我希望你已经有一些进步，但是这趟旅程若要更深入的话，还是更多了解自我对话比较好。我们一整天都在跟自己交谈，甚至可能发现自己大声说出来或喃喃自语，一边沐浴时、刮胡子时、开车时、聆听演讲或正道时，我们也一边对自己说话，有时甚至不自觉地在自我对话。猛然回过神来，就暗自发誓以后不再浪费时间在那上面了，但还是难免会去做。然而做这种事不一定是在浪费时间。对自己说话是你给自己培养出来的习惯，你晓得吗？把你的脑袋想成一个容量巨大的手机，多年来你下载了不知几百句话，随你意思播放，有些被你播放太多次了，以致根本不需要真的按下播放键，你就会自动听到。这些话被播放越多次，我们就越相信。我们心想，事实就是这样吧，这是真的。 当我们不断地想着同一件事或主题，可形容为反刍。这个字眼来自一个拉丁文，意思是沉思、深思。如果你观察过牛，那么牛在反刍的画面应该不陌生吧？牛只似乎可以整天嚼个不停，那画面生动地点出这个字的意思。当我们反刍一个想法，一遍又一遍地想，次数多到无法计算，那想法、信念和影响都因反刍而被强化。反刍会阻碍事实，也会妨碍我们寻找问题的解答。反刍一个负面想法会瘫痪我们的创意思考，使我们不能采取积极的步骤。好几项研究都指出反刍与忧郁之间的连结。1989年，旧金山发生强烈地震，那些反刍当时经验的人比较容易忧郁，也比较容易产生创伤后压力症候群。另一研究显示，反刍自身问题的人发生重度忧郁的机会是不反刍之人的4倍。即使未察觉你的自我对话内容，即使有些是负面的，也不构成担心的理由。但是当负面思想频繁地出现，或是当你信了那些其实并不正确的负面思想，或是当你对自己说违背圣经的话，那时你就需要帮助了。在前面一章，我们称这些为毒性思想，它们不是基于事实，是扭曲的。你能借着改变它们来改变你的人生。自我对话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绝对有。你对自己说的话能控制和指挥你的人生，能建造或破坏关系，决定你会失败或成功。你表达怒气的方式，你表达爱意的方式，还有你如何处理冲突，这些都受自我对话驱使。你的自我对话可能是基于你对自我的某些态度，正向态度倾向于启动正向的自我对话，相反的，负面态度启动负面的自我对话。自我对话是以你的信念为基础的。你的内心对话和口语对话都透露你真实的信念。请听听以下的想法。高中教师杰明：我究竟想要什么根本不重要，反正我不值得，就算我值得，我反正也得不到。三个孩子的妈乔安：我心里一直觉得不平衡，很容易生气。销售员阿丹：任何事到我手上铁定失败。财务分析师吉娜：每一件事我都从负面角度去看。全职妈妈安妮：我一直有罪恶感，不管做什么事。承包商杰民：不要冒险就不会有损失，这是我的座右铭，我怕失败所以不敢尝试。音乐系学生川德：我不喜欢的就是我自己。服务生玛丽：我是怎么了？我一直对现况不满意，我什么时候才会幸福呢？以上这些想法是否觉得耳熟呢？你也说过类似的话吗？重复这一类自我对话，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。以我咨商辅导的经验，我发现绝大多数人似乎相信外在事件、他人、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情绪、行为和口语反应。这些事当然影响我们，但我们有什么感觉、行为和言语，其实源头通常是我们的想法。就算我们的想法是不理性的，我们还是倾向于相信。关于人和事的想法会决定我们感觉到的情绪，以及我们表达的行为和口语反应。我们偏好认为是别人不对，比起承认是我，怪罪别人比较容易。我们比较喜欢这样说：我是对的，你错了，需要改变的人不是我。让我举例说明你的信念如何影响自我对话。想想以下典型的婚姻信念，稍后会更深入地谈到婚姻。我的配偶应该让我开心，我的配偶应该满足我所有的需求，我的配偶应该知道我需要什么，不用我开口告诉他。我的配偶应该乐意依照我的方式去做事。 我的配偶不应该用烦躁或生气的方式来回应我。这些话对婚姻是造就还是制造问题呢？这些话反映的是自我还是恩典呢？假如你有以上任何一条信念，你必发现其他信念会接连而来，这些想法会越来越强烈，令你越想越愤慨，压力越大，甚至会令你想象自己跟配偶的对话，最后你竟相信那些对话真的发生过呢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。来听这首《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》。
担心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，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，来感恩明天更荣耀。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
我们今天从正向幸福学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，自我对话，拿回更多控制权。要如何拿回更多自我对话的控制权呢？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读这一本好书正向幸福学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